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在美国的这个政治史上啊，副总统选总统这件事情呢，是一个照理说是一个很恨不得说是很轻易的这个事情哈。你比如说一个副总统，你已经担任过副总统了，而且你在这个总统和副总统的选票上，你至少已经赢过一次。如果要是连任的话，已经赢过两次了。那么照理说，这时候如果副总统接下来选总统的话，应该是轻而易举，应该是他的知名度也够啊，那么应该是比较容易的事情。但是刚才说，这是美国政治史上的一个怪现象，就是副总统直接选总统的话，这个过渡啊，这个华丽的转身，它是特别不容易。所以呢，就有了一个历史上的叫做 Van Buren 魔咒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为什么用 Van Buren 魔咒呢？因为上一次第一次美国的副总统选总统成功，就是这个 Martin Van Buren 啊，1836年的时候他选举成功。在他之后一直过了150年才有另外一位副总统老布希这个成功的选这个进入白宫啊。所以呢，长达150年没有一个副总统竞选总统成功过。于是我们就来分析一下，看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稍微定义一下，就是一个叫 sitting vice president， 就是不是你做了副总统，比如说退下来过了几年再选，那个还不算啊。我们就说在任的副总统正在当着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历史上，我们看那个美国的总统第多少届第多少届，现在都49了吧啊。在美国的历史上呢，一共有15个副总统选总统或者当总统，其中呢有8个，哇，这个数字很高，是因为总统死了，不管是被刺杀了还是生病了之类的，所以直接就继任了。还有一个呢，这不用说大家也知道，辞职了，对不对？所以那副总统就顶上了。那真正的当上的呢是6个，就是自己选的当上的是6个。但是这个6个里面呢，有一些他不是在任的，他离开了以后又回来再选啊什么之类的。那刚才说的这个马丁·凡布伦呢，1836年特别值得一提，所以今天呢跟大家小小的讲一点美国副总统的故事。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凡布伦的总统是 Andrew Jackson， 对不对？他是杰克逊 Jackson 是20美元吧，上面那人，对吧？他是 Jackson 的副总统。但是呢，他在做总统之前呢，或者做副总统之前呢，你看他又做过纽约的参议员，又做过纽约的州长，又做过美国的参议员。他是一直是一个政客，一个职业的政客。这一点呢跟贺锦丽有点像，也是做州的检察官，然后最后做美国联邦的参议员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去选。那么等他选上了以后呢，其实大家也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副总统选，他自己也没想到他成了未来的那个魔咒。就是他自己万万没想到，在他以后再有一个副总统想当的话，得等150年，就是刚才说的老布什。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讲讲这个马丁·凡布伦他的情况，老布什的情况是什么促成了这两个人当选，以及咱们今天把贺锦丽拿出来跟这两个人比较一下，因为这中间失败的那是比比皆是啊，包括克林顿的副总统高尔啊，对不对？包括这个叫什么艾森豪尔的副总统 Nixon 啊之类的啊等等啊，咱们来讲点历史故事。
对，Van Buren 刚才说过了，是一个资深的政客啊。他除了做州长、联邦参议员以外，在那个 Andrew Jackson 的第一任内，他还担任过国务卿呢啊。所以呢，然后就提名第二任的时候，他就被提名竞选搭档了，就变成副总统的竞选搭档了。所以当时他这个知名度在全美国的知名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他当选呢好像没有碰到太多的问题。但是后来 问题就来了哈。这个以至于一直到150年之后才行。那么在其实呢，有人挑战过这个记录，但是没有成功。你比如说第一个挑战的这个比较倒霉的人就是尼克森啊，尼克森前总统，后来他当然成功了，但是他在副总统的任内想要竞选总统的时候呢，那是1960年，
嗯，
那是失败的哈，因为他在1953年到1961年之间，这个8年期间呢，他是艾森豪威尔或者叫艾森豪啊，台湾叫艾森豪总统的这个副总统。那么当时呢，他在1956年的时候呢，其实共和党人就发起过一个党内的倒尼克松的运动，想把他从那个副总统的提名人当中提名的名单当中啊给他拉下来，说是你别去当他的副总统了，你或者给你一个内阁的职务就算了，当时是这么个情况哈。结果最后呢，艾森豪尔总统呢考虑了半天，还是把他列在自己的这个副总统的竞选人上了啊，于是他也成功了。那么他实际上当时在1960年的时候，他要出马竞选总统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有一些优势的。原因就是说，艾森豪威尔总统尽管离任的时候，是70岁，当年是美国在任总统年龄最长的一个总统，老总统，但是他威望还是比较高的。啊，他的这个在美国的民众当中心目当中的支持率也是高的，所以他的副总统出来竞选，这不是理所当然，应该是很容易就竞选吗？就没有想到啊，有一些事情发生是始料未及的。
他没有被加职啊，这一点挺倒霉。或者说，老艾森豪尔说话可能不太留意吧，口上没遮拦。有的时候就常常是一两句话导致一个人政治生涯就暂时的出现一个倒退。记者问老艾森豪尔说，你的副总统在竞选总统，我们想问你个问题啊，就是在你做总统的8年期间，他不是也跟了你8年吗？你能不能举一个例子，就是一个重大的决策是他提出来的，
嗯，
能不能举这么个例子？那你想想，要是哥们儿的话，对不对？要是自己的，哦，那太多了啊！我这不信口就说几个嘛，对不对？结果这一位老总统说，如果你给我一个礼拜的话，我说不定能想出一个来。这简直就是把自己的副总统贬低到极致了，对不对？然后他进而又补了一句话，他就是说，谁听说过副总统做决定啊？所有的决定都是我做的。这个话等于他留了一个，就是我已经记不得我的副总统在哪个重大的问题上有过建设性的提议，我不记得了。可是你知道谁记得呀？ Kennedy， 他的竞选对手马上就把这个做了一个竞选稿照。你看看艾森豪威尔将军，他不记得他的副总统做了什么，我们记得，我告诉你他做了些什么，一一的列举。结果那一次其实是 Kennedy 险胜啊。
对对，如果要是没有，我们假设哈，如果要是艾森豪尔没有说那句话的话，没准儿尼克森就赢了。
这、
啊、就是
这谁知道，这历史，
当然这就是历史，没办法。当然他碰上的一个对手也是非常强悍的，这个Kennedy 年轻，这个非常上进啊，他竞选的时候第一次是电视转播的，全国电视转播的，那他的这个非常犀利的口才啊，然后再加上人又上进，
对，
长得又漂亮，所以是很获得好感的哈。同时他又提出来自己的这个 New Frontier 的这个国内外的政策啊，整个的
新边疆政策，
哎，对，这个国内国外的很多的政策都很吸引人的哈。于是呢，当然就让他获胜了。这是第一个挑战啊，第一个挑战的人就等于是在1960年的时候呢，就等于是失败了。
对，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一个情况啊，我们看一看马丁·凡布伦1836年的这一位副总统进入白宫，和老 Bush 是 Ronald Reagan 的副总统进入白宫，我们发现两个特点：第一，这两个人都叫一届总统，哎，
对，
这两人都只做了一届啊，这是第一；第二，他们的当年做副总统时候的总统 都是在民众之间支持率很高的。
对，
你想想 Ronald Reagan 现在还被提出来呢，
嗯，
作为共和党的一个楷模。Andrew Jackson 尽管后来因为屠杀印第安人等等被历史呢给他进行了一些清算，有人要把他从那$20的上面拿掉呢，但是在当时还是民意支持度很高的。而贺锦丽他的这一位总统呢是民意支持率比较低的。那稍等会儿我们再来研究一下这个情况。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美国政治上的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就是副总统选总统的叫做 Van Buren 魔咒啊。现在呢看看贺锦丽明天投票之后呢会不会打破这个魔咒啊。刚才说了，从1836年到这个1988年啊，这150年之间呢没有人能够打破魔咒，一直到1988年老布希总统呢终于打破魔咒，他是站在这个Donald Reagan 的这个很高的民意支持度的这个基础之上啊，作为他竞选的核心，然后当选的。那么其实在这之前刚才说了，尼克松曾经失败过一次。1968年 Lyndon Johnson 的副总统Hubert Humphrey 也失败过啊，当时他也是想要选总统，但是呢很不巧的就是当时的越战啊使得这个 Lyndon Johnson 总统的越战政策在国内非常不受欢迎，以至于在国内恨不得都开始这个反战情绪非常的高啊，所以呢他的支持率就变得很低。原来人们认为说 Humphrey 可能在这个方面可能能起到一点积极的作用，就是阻止越战的扩大，就没有想到他也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于是原来支持他的这些人呢也变得对他感到一些失望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出马竞选那个总统，他的对手呢就是1960年失败的那个 Nixon。
对，因为有越战的这个包袱，因为你是在职的，是不是，你得负责，所以他终于在1968年的9月30号非常无奈的做了一个跟他的总统背道而驰的事情，就是他提出终止轰炸北越。
嗯，
这个是符合民意的，但是呢已经为时已晚啊，因为政策它的后果已经酿成，所以那一次呢就让他失去了白宫的这个机会。尽管这里我强调的是他要跟他的总统划清界限，后来有一个人又要跟他的总统划清界限，这个人叫 Al Gore。 Al Gore 呢当时他出来选举的时候其实他的势头非常的好，因为克林顿有辉煌的8年，
对，
包括预算盈余啊什么之类的，尽管有性丑闻，但是美国的民众用手中的选票原谅他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应该是对他的副总统的选举有正面的影响的。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性丑闻， Al Gore 呢他的团队做了一个果断的决定，跟这个人划清界限，跟这个人要拉开距离，所以在竞选的时候他一直是以这个为基调。他的失败在美国历史上可能是仅此一次啊，由最高法院来决定这总统选举的结果。
对，非常接近啊，但是他我觉得他的这个就是要和那个克林顿完全切割啊，可能也有点关系。
这就失策了
啊，对，他的竞选团队包括他本身也肯定是他自己的主意吧，最后呢就决定，尤其是在最后的两三个月就决定摇摆州，他已经告诉克林顿了，克林顿的团队了，说摇摆州请你不要去，不要给我去站台，不要想着给我去助选，因为你的助选不会帮助我，反而只会帮倒忙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和那个克林顿的切割啊是有点关系。后来据说是在这个选举过后啊，他已经失利了过后呢，他跟克林顿两人坐起来面对面的非常坦诚的交换过一次意见哈。他是认为说这个他的这个失败呢是跟克林顿的就是说
性丑闻，
因为性丑闻使得自己的这个个人的支持率比较低偏低是有关系的，但是克林顿认为说其实是他竞选策略的失误，因为他认为高尔应该坚持的是我们过去8年共同执政的时候，我当总统你当副总统的时候，我们那么好的经济状况，我们那么好的这个机遇哈， 赶上那个 Internet 那个大的发展的那个前景，我们赶上了这个风潮，你说你不打这个旗号去竞选，反而要跟我切割，你这不是自己自找没趣吗？
对，
结果果然他就输掉了。
对，关于这个马丁凡布伦魔咒呢，在1988年的时候有一个趣闻，就是当时的老布什在选举的时候，他说这一次我将彻底打破那个马丁凡布伦的魔咒，我就这样当上。那后来呢，他果然当上了。当上了以后呢，他也说了，他说 It's been a long time, Marty， 因为马丁凡布伦嘛，他就说哎呀小马，哎，他还说了这个小马，我真的得感谢你，不容易呀，150年了。